八千岁说大宋国扯完了，有这样的皇帝，黎民百姓能不遭涂炭吗？半年多不上朝了，可是八千岁抑郁在胸，郁结成病，现在是病重，就这么回事。但是八千岁不能把这些事情跟唐显牛讲啊，他能说因为皇上逛了逛窑子我们俩干起来了？所以八千岁只说跟皇上打起来。唐显牛也心里有数，哎呀，我不能再往下问了。好吧，王爷，您呢是有口气窝在这儿，所以呢食不思茶不想。好吧，这个事儿我给您抓一副药吃下去就好啊。不过这个药啊我没带着，我得回去一趟。我回去一趟啊，我给您取药去。我看看，要有药的话就把药直接给您拿来了，要没有药的话呢，我给您开药方子。八千岁一听，哦，顾大夫，那你回去拿还回你的城南古家庄吗？唐显牛一听，哦，城南古家庄，大哥，这古大夫住到古家庄啊。唐显牛说，不用回城南古家庄了，我这个药啊在我一个亲戚家里边放着，我这个亲戚家住的离这儿不远。哦，那好吧，来呀，马太监，旁边有一个太监过来，是王爷，派一乘小轿挑着我的官显灯送古大夫回家取药，取完了药马上再把他接回来。是，这太监马上就站起身来了，哎，古大夫您请吧，外边给您备轿，您坐轿走。唐铁牛一听，对，要是王爷派个轿抬着我去大概没什么事儿。唐铁牛站起身来就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边，此时刻就听见外边的大街小巷呜呜嚷嚷是乱叫啊，唐铁牛心想外边吃紧呐、啊，他看了这太监，外边出什么事儿了？满街那么乱，我坐王爷这小轿能回家吗？唐铁牛是提心吊胆，给太监一乐，你放心，有王爷这乘轿送您，谁也不敢拦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四人小轿搭过来了，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放，唐铁牛来个老虎大威窝，就坐在这轿里的轿帘往下一撂，头前专门有两人挑着南清宫八千岁两只官显灯，这两个灯开了，别看这灯笼不大，但是灯笼上写的这个字儿可厉害，挑着灯笼由打这南清宫的王府正门就出去了。唐铁牛坐在小轿里边，喝山喝山喝山，颤颤巍巍，自觉得挺美。隔着小轿的窗往两边一看，哎呦，满街上都是官军呐、啊！唐铁牛心想，嘿嘿，万没有想到唐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官军追拿我，现在我坐上八千岁的轿了，兔崽子，我看你们哪个胆大敢拦！正琢磨这儿呢，前面轿停了，呀！怎么回事？就听轿外边有人问话，轿里边坐在上面，头前打灯人说，给八千岁请个大夫回家去取药。哦，好，请您过去。唐铁牛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，这轿在旁边一过，他在那轿窗里边往外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小子就是那镇京元帅刘彦荣。哎，他万万没有想到唐三爷就在这里坐着呢。这轿抬着，唐铁牛在轿里边指挥着，就来到状元府。到了状元府的门口这儿，唐铁牛吩咐轿在这儿落驾，在这儿落驾。轿一落地，唐铁牛先把这轿帘掀开，伸出脑袋来往周围看看，附近没有官兵，噌楞出去，滋溜和耗子一样就钻着门里去了。把抬轿的吓一跳，哎，这位怎么走道这么快？这功夫唐铁牛进了状元府的院子，匆匆忙忙直接够问周景龙的住室。来到周景龙的住室一看呢，周景龙的住室里边众弟兄都在这坐着呢，点着灯光正等唐铁牛呢。唐铁牛没消息啊， 行铁牛进来之后一报慢，赵麦刀辛苦刀辛苦。周景龙一看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三哥，怎么就到家？别提，什么事都别提啊，我现在可忙着呢，八千岁有事找我，咱回头见，回来再跟你们细说。转身他出去了，把一屋子人都给闹愣了。他怎么回事啊？八千岁找他？八千岁怎么能找他呢？唐铁牛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之后，直接奔后宅，奔女眷的住房来了。找谁来了？找陈清秋跟盖娇娘来了。来到这屋子里边，一见陈清秋，弟妹呀，我告诉你，天可塌下来了，今天能不能救三哥这条命就全在你了，你快点给三哥想想办法。陈清秋让唐铁牛给闹愣了啊，三哥出什么事了？我问你，你们家有没有治这个心里边堵的那种药？要有那种药就快拿出来给我，没有那种药给我药方也行，要什么都没有，今天我就算玩完。怎么地了？你甭提别的了，八千岁这儿堵住了，得需要你这药给通一通，明白不？陈清秋一听，哎呦，您还别说，我真有这种药。昨天呢，我们跟着一块去探监去，探我的叔叔去了，盖世英，他现在心里边堵得慌，我刚给他配了那么一副药在这呢，快拿来给我。陈清秋赶忙把这药拿出来，唐铁牛把这药往怀里边一揣，转身往外就走，二话不说直接就出了这府门。那轿还在门口等着呢，唐铁牛钻到轿里边，吩咐一声，人抬轿起，回转南清宫。唐铁牛坐这个小轿又回来了，这一路上大街上没有行人了。唐铁牛借着轿的两边的窗户往外观瞧，有很多的军士堵着大街小巷盘查过往行人，今天晚上整个东京城全都宵禁了。唐铁牛暗想啊，该着我是有福气呀，遇险成疑，我这回坐着八王南清宫的这小轿，没人敢盘查。唐铁牛回来了，来到南清宫的后门，轿一落地，唐铁牛又打轿里边出来，进后花园，奔前面走。马太监领着唐铁牛就来到了八王千岁的卧室，到卧室门外让唐铁牛等了一会儿，里边穿饼馒头把唐铁牛叫进去。唐铁牛一看八千岁正在床上斜倚着呢，吴大夫药取来了吗？王爷取来了，快点给王爷打一碗温水来啊，不要凉的也不要烫的，是好了再端过来。是，有手下的侍从打了一碗温水放在这桌案上。唐铁牛往怀里边一伸手，把这药包就掏出来。打开药包之后，大包里边包着四五个小包，先拿出一小包撂这儿，把大包包不包不又揣起来。哎，王爷，这个药啊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，按说是专治您这种病的。您呢今天晚上把这一包先喝下去，看看药效如何。如果明天早晨起来您这个病要见轻，就说明这药对了黄了；如果明天早晨起来您这病不见轻，那说明这药就不对路，您就得另请高明了，我呀就治不了您这病了。这个药有个名字叫化气解瘀散呐。王爷，这药啊我给您呐放到这唇上，您呢自个儿拿水往下送。王爷如何？八千岁得相信这大夫，他也不知道这是唐铁牛啊。八千岁斜倚在那儿，把嘴就张开了。唐铁牛把这个小药包打开之后，把这药包递到他的嘴唇跟前，王爷把这舌头往外一伸，他把这药就倒到这舌头上。王爷您自个儿喝水。八千岁端起碗来，把这药就喝下去。喝下去之后，唐铁牛往怀里一伸手，又掏出一包来，把一包药拿出来放到桌子上。王爷，这包药明天早晨 看看效果如何，您接着再吃啊。王爷，您歇着吧，我就告退了。八王说：“马太监，你送谷先生去休息，今天晚上就让他住在我的南清宫中，明天早晨看看药效如何。”好，谷先生，您跟我来。唐铁牛跟着这位马太监就出来，他把唐铁牛安排到一间闲屋里，这屋子里边床铺铺盖全都是齐整的。安排唐铁牛睡下之后，这位马太监走了，唐铁牛把房门关上，躺在这床上的自个儿心里就合计呀，哎呀，今天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在八千岁的南清宫里边过一夜呀，这要喝进去怎么样也不知道啊，他们怎么管我叫古先生古大夫呢？这古大夫怎么回事？甭问，八千岁病重，他们要请一个大夫，这大夫姓古，他们还不认识。这古大夫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来，古大夫没来，我来了。他这么一喊我古大夫，我就答应了，我这叫顺杆爬上来了。可是我现在冒充古大夫，把药也给王爷喝了，一不知道这药效如何，二还不知道这古大夫来不来。如果古大夫真要是一来，跟我一见了面，这面前出来俩古大夫，这事可就麻烦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但愿古大夫别来。别琢磨了，再琢磨就睡不着觉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先睡着了再说吧，明儿见咱们。唐铁牛就这么一个人，不想百年事，只求得过且过。他睡了一觉，睡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五更天，唐铁牛起来之后，这马太监又来了，领着唐铁牛漱了口，净了面，用罢了早饭，就来到了八千岁的卧室门外。到卧室门外，唐铁牛这心里边暗暗的直跳。为什么？唐铁牛心里合计，这药他不知道疗效如何。马太监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出来了，王爷有请。哎，王爷怎么样？哎，您进去吧。哎，好。唐铁牛拐拐的进来，一看呐，王爷旁边还有一个女的，这位就是王妃。王爷病重，晚上都是王妃陪着在这伺候着，白天是太监在这伺候着。唐铁牛进来之后，这马太监给他一指引，唐铁牛先给王妃见礼，然后转过身来，他瞧了瞧半卧在床上的八千岁，马爷。您家的怎么样啊？啊？唐铁牛这一问，就看躺在床上的八千岁面有喜色。古大夫，果真是名医良药啊！昨天晚上孤王把你的药喝下去之后，只觉得十二重楼咕噜噜的作响，茅塞顿开，上下通畅，我这心里边好像开了一扇窗一样。孤王现在觉得有点饿了，来呀，给我准备点什么吃的。哎呦，八千岁一说饿了，这是多少天的八千岁没说过的话了。太监一听，好，王爷，我就马上给您去做去。这太监颠颠的就出去。八千岁一说这个药有疗效了，唐铁牛一块石头落地了，心想有门，陈清秋不愧是神医安道全的徒弟。王爷，这份药您吃了要是见好，待会儿您再接着吃啊。好好好，快快请坐请坐。唐铁牛一看旁边有一把椅子，他一下子就坐在这椅子上了。这是八千岁好像心情比较愉快，打算要跟这古大夫要聊一聊。请问古大夫， 你这么高的医术，为什么老在这古家庄住着呢？怎么不搬到东京汴梁城里边来开一个药店，当一个坐堂的先生呢？啊啊！他的娘心想，我哪知道啊？哎，王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为什么我不离这古家庄呢？这个古家庄啊，是我的老家，祖祖辈辈都在这古家庄住。我们那村里边有一个算卦的先生，算得特别灵，他曾经给我算过一卦，他说我呀不能离开那个地方，那地方有风水，我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得走倒霉运，冲这一点呢我不打算动。另一点来说呢，跟乡里乡亲们混得都挺熟，我这人呢人缘不错，俗话说故土难离乡亲为重，我就一直没离开过那地方。
哦，古大夫，
你是跟老师学的医呀，还是家传呢？啊，我们呢家传。我爹是干这个的，我爷爷也是干这个的，我太爷还是干这个的。
哦，照这么说你是四辈传医。
对对对，我准备要有了儿子还让他干这个凑五辈。
唐铁牛顺嘴怎么瞎胡说呀，王爷都信以为真。
嗯，好啊好啊，等着孤王病好之后，我在东京汴梁给你找一个地方，让你在这开设一个药店，你在这里坐堂，你看如何？
哎呀，那感情好了，我谢谢王爷。
正说到这儿，外边有一个小太监慌慌忙忙的进来禀报：“启禀王爷，古大夫来了。”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，王爷当时就一激灵：“什么？古大夫来了
啊？”
古大夫刚到，从后门进来的，您看怎么办？
古大夫不是已经来了吗？
就是啊，又来一古大夫。
八千岁一听，怎么这么多古大夫？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歪头，他看了看唐铁牛。
唐铁牛啊，刚才在这椅子上坐着呢。
那小太监进来一禀报说古大夫来了，唐铁牛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当王爷一回头的时候，唐铁牛已经从那椅子上出溜下来了，出溜下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了，立时就矮了半截。王爷拿眼睛往椅子上一看，找不着这人了。
嗯，哎，一看这不跪地下了。
古大夫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王爷，我有罪。
古大夫何出此言？
王爷，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是古大夫。
你不是古大夫？那你是什么大夫？
我不是大夫。
你不是大夫，怎么把孤王我的病给治好了呢？
这玩意儿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，我们家里边有那么祖传的一个秘方，您得这病啊正跟我们家的秘方碰上，所以说我把这药拿来您喝了就好了。这合着我跟王爷您呢咱俩有缘分。实不相瞒，我姓唐，我叫唐铁牛，我是当今皇上殿上亲封的四品都尉。
哦，你是唐都尉？
对对对，正是。
唐铁牛，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久仰久仰，
岂敢岂敢。王爷，今天我有蒙君之罪了，王爷千岁，不管怎么说您饶恕我吧。
哎，你把我的病治好了，并没有欺骗孤王。不过唐都尉，你怎么冒充古大夫来到我的府中啊？
妈呀，这话啊，那么说吧，小孩没娘，提起了话长，咱是长话短说。这件事儿就是在昨天，您听说过没有？荆轲有个状元，武状元叫阮英，文状元叫陈景龙，
当今皇上在皇宫里边丢失了一件宝贝，叫九龙珍珠冠呢。在陈景龙和阮英这两位状元的率领之下，还有我们小八义的弟兄领着众多的官军去到藏军山去剿山灭寇，夺取国宝。最后啊，这五状元阮英身先士卒，出生入死，剿灭了藏军山上的贼寇，捉住了藏军山上的匪首，又得到了国宝九龙珍珠冠。我们这伙的人得胜之后班师还朝回来呢，皇帝就怪罪阮英，愣说阮英在三天前曾经夜入皇宫，手持钢刀，酒后无德，杀死了太监冯恒。你说把太监冯恒杀死怎么能是阮英干的呢？作案的这个时间，阮英正在前线上跟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剿山灭寨呢。我们就在金殿之上对皇上就说这个事儿，变这个理儿。可是当今圣上也不知怎么的就认准了，说是阮英办的这个事儿。王爷千岁，你想想啊，那阮英那是爷家的武状元，他哪能够明明的知法反而前来犯法呢？皇帝愣说，说阮英是绿林草寇出身，他会夜行之术，准是半夜之间喝完了酒，潜入城中，跳进皇宫，杀死了太监。我说八千岁，没有您那么明白的了。您说阮英这个人，他是吃饱了撑的，闲着难受啊，回家杀人玩来啊？我们怎么说皇上就说什么也不听，不听没有办法，只好把阮英暂时就压制在了御史台的监狱里边听候着审问呢。王爷，这阮英跟我是亲师兄弟，跟我们大家伙又是把兄弟，他坐了监牢了，您说我们心里边能不难受吗？所以我们几个弟兄到监牢里边就想去看看他，可是把牢门的偏偏有这么一个经营团练，他不让我们进去，我给他五十两银子他也不让我们进去，最后他抽出宝剑了一劲直剁我。我是个大活人呢，就是木头拿铁钻长了也得冒火的，我就跟他还了还手，我就把他给打了。把他这一打可就了不得了，官兵全员出动，昨天晚上就捉拿我，我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就跳到您的这花园里边，他就把我当了古大夫了，我就冒充古大夫给您把病治好了。您的病虽然是好了，但是我也犯下了蒙君之罪了，我知道无论如何您也不能饶我，即使您不能饶我的话，我死了也心甘情愿。王爷，您把这包药先吃了，
咱们下次再说。